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那还没谈到，我们这篇文章是完成一半啊，那应该今天可以讲完。那还没谈到这文章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好像这两天吧，报纸不是有报道一个所谓西藏喇嘛活佛啊什么双修法这些。那我不是在讨论这个法师到底是真是假，那我是要提供给大家有关转世活佛啊的概念，还有呢就是所谓双修法，跟大家说简单的介绍。妹妹，那我们知道，根据佛教所讲，我们从无始以来一直轮回，那过去种种我们不知道了，那此时此刻我们知道，我称为此生或者今生。好了，那今生之后我们有可能几种现象，一种就是什么呢？再轮回嘛，一种就是再轮回。那一般佛教说，就是随着业，随业力而轮回，这是一般的，以佛教来看。那另外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生很用功，然后去掉构成我们轮回的种种条件，那因为在缺条件这个前提下，轮回的现象就没有了，所以就我们称为解脱了。所以有可能是什么呢？所谓解脱，那这解脱是究竟的解脱，像阿罗汉啊，他永远不会再有生死了，就像那个一个油灯啊，点油灯，那因为缺了空气也好，缺了那个油料燃料也好，这个灯呢，灯柱呢熄灭了，所以到底它去了哪里？其实这个不再讨论了，因为缺条件，它就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嘛，轮回的现象就没有了。大概就是这两个啊，大概就是，即便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还是属于不是属于解脱。可能是在这个上面再分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待业往生嘛，所以大概就是这两个。但是在大菩萨，就在大乘菩萨道里面呢，又开出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属于业，大菩萨他是什么呢？他也是轮回，但是我们常说他是随愿，对不对？随愿往生。那这个随愿往生，这个很有趣哦，这是在这个所谓大乘经典才谈到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大乘经典里面呢，生死跟涅槃的那种看法呢，所谓涅槃观呢，起了一些在思想上起了一些不同的说法。也就是说，在大乘经里面呢，尤其初级大乘像般若经，这时候生死呢，其实跟涅槃呢，是无二无别的，生死跟涅槃是无二无别的。那这不表示说，在大乘里面所谈的涅槃，跟所谓小乘，我们说小乘或者声闻阿罗汉所证得的涅槃，是两个不同的涅槃。其实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只是说在声闻经典里面所阐述的涅槃，它重点在如何去掉痛苦，然后就得到涅槃，永远不来生死。那对于涅槃的说明呢？没有，在阿含经里面没有，不做说明的。乃至有弟子问佛陀，涅槃是情景怎么样，佛陀都不回答。但是呢，在大乘经里面呢，他进一步什么呢？有对涅槃这个所谓超然的这个境界呢，加以去说明。那其实说明什么呢？生死跟涅槃其实是无二无别的，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出离，不离开世间的， 就所以出离不离开这世间。所以对于涅槃的认知呢，他认为，哎，既然涅槃跟生死是一体的，那再来就是慈悲，基于慈悲，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互动，他更能够怎么样呢？从这个观点，他能够起大恨，也就是说他甘愿受生死，他甘愿受生死，因为他觉得生死其实哪有所谓生死？我们常说，哎，这个人就是他，那让我很痛苦，这个环境让我很痛苦。其实有时候我们念头一转，不见得这个人或者这个环境确实是造成我们痛苦的。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这个人常常看到我看到他，或者他看到我啊，就给我脸色看，对不对？我很生气，这个人真的没有人缘，我每次看到他就给我脸色看，很讨厌。这从某一个方面我们一般人是这么解读的，但是你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你可以说没有，他这样啊是我的逆增上缘啊，他让我的心境呢能够慢慢调柔，他在磨练我。我们也可以从这样观念，同样一个人同样的表现，但是观念一转化其实就不然，你整个所谓感受就不一样。所以因为生死涅槃在大乘经里面它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因此呢这两个是无二无别，所以因此菩萨能够在生死当中他面对逆境的时候他还是可以所谓超越。但是问题来了，这个随愿呢我们也不能离开条件，就是所谓的缘起，你要轮回吧，那菩萨要随愿 他还是要继续轮回啊，他还是要轮回啊，只是可能是这下面的轮回跟上面的轮回有点不一样，有一个是有智慧的，有一个是没智慧的。那以菩萨来说，在大乘经里面他说菩萨要跟众生有缘，所以叫轮回到这个环境，他一定要什么呢？要具备到这一生的条件嘛。如果条件不具足，他不可能出生在这个地方，所以因此有所谓的留惑润身嘛，留一点点烦恼，惑就是烦恼。留一点烦恼来滋润众生，那留烦恼到底这个烦恼会不会构成障碍？如果这个菩萨说留烦恼留烦恼留下烦恼，我们也是留烦恼，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啦，我啦啊，我们也是轮回啊，转世啊，我们也是留烦恼啊。所以这个烦恼到底你留了之后为什么要留？就是为了方便跟，我举个例子，像欲界啦，好了，菩萨要往生欲界，他一定要有往生欲界的条件嘛。如果要往生欲界的条件他没有了，他就跟欲界不相应了，知道吗？像我们修禅定的话，我们进入色界禅定，我们有这个功夫一直保持到往生，我们来世不会往生欲界的，因为我们已经降服欲界的烦恼，所以缺条件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菩萨要来欲界利益众生，他一定要留一点欲界众生的一点点一些条件或者烦恼嘛，但是这个烦恼又不会构成他的障碍，哇，这就是智慧了，啊，这就是智慧了啊。所以这是我现在谈的是理论，在大乘经里面，那真正西藏佛教它就是在这个底下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有所谓的什么世世生生的一直轮回，有没有？就是转世。生生是有修行的人，有没有？一直转世，一直转世来利益众生。然后他在这西藏佛教里面呢，他非常强调这一方面，因为这是完成所谓的大菩提心。那这个转世呢，在西藏佛教发挥的淋漓尽致了。所以有修行人呢，他具备那种条件，他可以知道说我要投身到哪一个地方。只要你条件掌握得很好，你就能去啦，是不是这样？有可能嘛？有可能啊，但是问题可行性不高，哎，可不容易哎。有一些条件，好了，你要往生台湾呐，现在是要往生在台湾啊。有一些条件是我们能够具备的，有一些条件是客观的、外在的，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是不是这样？ 所以变成说这样的一个理论呢，可能性是有，但是它的难度是蛮高的，蛮高的。哦，所以我是跟大家讲说，西藏佛教这个转世的东西，其实它有理论基础的，它有理论基础。那它跟中国佛教不一样，所以它是强调这样的一个转世，可能性有，但是难度是蛮高的。啊，那他们很多印证啊，这一些，啊，他们有一套的方式。啊，那好了，那现在，西藏自从1950多年嘛。中共入侵之后，那把很多喇嘛都吓跑逃难了，所以目前真正比较有学问的实修的通常都是60多岁以上的，他们都不在西藏了，逃到欧美了。那这些人是经过传统，就是科班出身的，所以科班出身，举个例子，比方说一些像聚舍论他们必须要读七年的啊，他们上课方式不一定是那么多人的，他上课方式可以是一对一的，他跟他的老师一对一的来授课的，啊，所以很有学问的通常都是比较年长的。所以这个活佛本身呢，其实我们要有这个观念，它是一个有理论基础，但是实际上呢是有高难度的。那为什么他那么强调呢？这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了，就了解一下西藏佛教史。那我也是了解不是很多，一点点。那在西藏佛教史里面呢，我们知道在某一个朝代某一个时空，尤其是黄教啊，格鲁派黄教这个学派呢，它几乎垄断了整个西藏佛教界。那我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西藏佛教的派系主要有四大派嘛，啊，白教、黄教、红教，还有什么花教，主要这四大派。但是呢，真正所谓又是宗教师又是政治家，这当然归于黄教莫属了。啊，所以在西藏呢，有一个时候呢，就是它也有黑暗期啊，就是说某一些教派呢，它垄断整个西藏佛教，那其他呢，其他宗教、其他派系都被压着的，啊，这在佛教史里面是有的。那从这个黄教的传承里来看，黄教最主要的代表人就是宗喀巴大师嘛。那宗喀巴大师呢，在他死了之后，或者死之前呢，他规定他两大弟子要生生世世轮回嘛，一个就是达赖喇嘛，一个就是班禅喇嘛，两大。轮回，两个相互为老师。达赖喇嘛这一生了，好了，班禅就要负责去找达赖，他的下一个生命在哪里？那达赖找到之后，达赖才是小孩子嘛。等达赖长大的时候，班禅老了，他死了，由达赖喇嘛去找班禅，一直这样传承。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我们从政治来说呢，它也是一个，也是什么？就父亲传给孩子嘛，就是垄断整个市场。啊，世序的嘛，啊，世系嘛，啊，世袭了哈，他是有的。所以达赖喇嘛转到好像第11、12世，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我不能讲问题了啊，大家就质疑了。乃至到现在的第14世达赖喇嘛，或者目前的班禅喇嘛，有没有？班禅喇嘛，因为他们逃难出来，变成班禅，如果要找的话，有两个，中国找一个。你达赖喇嘛自己找一个，变成两个。那现在达赖喇嘛也很清楚，他如果还保持这样的一个传统，他没办法的，因为什么呢？他死了之后，他这个在印度的这个道场呢，他的本山会找一个达赖喇嘛，所谓15世达赖喇嘛，中国也会找一个达赖喇嘛，到时候会两个达赖喇嘛。所以我们要知道，他这样的一个传承呢，其实跟他的政治多少有一些关系的。因为在西藏这种落后国家呢，你说一般老百姓其实并没有受很高的教育的，最有学问的是谁？就是寺庙的法师。寺庙的法师，只要小孩子一出生，他们都很喜欢把小孩送到寺院里面，因为寺院里面这个小孩子所受的教育是全西藏是最好的，什么好的东西都给他，所以他是 教育家，他非常有学问，他也是宗教家，也是政治家，乃至也是财经专家，他反正全部都是他管的。所以他是非常少数，而且是非常有智慧，然后垄断整个市场。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把这样的一个现象放到这个轮回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西藏那么强调这个轮回这个转世。那问题是说，一大乘经里面菩萨这种对生死跟涅槃的观念呢，他是有这个可能的，他有能力，但是问题就是说非常不容易的啊，这是活佛转世，那这在中国佛教是比较少谈到的。好，这一部分我谈完了。那第二部分就是有关双修法。那这个双修法呢，其实在黄教之前，就中古八大师之前，普遍的西藏呢，我们所谓的左派比较偏左的，他真正的双修，所谓双修就是他真的是男女来行淫欲的。那这个我们要了解西藏佛教，它是什么时候，或者我们说所谓西藏的密教，它什么时候传入西藏呢？那西藏佛教我们现在所看的密教，其实它是在可以说在印度佛教在西元十二世纪，随着回教军进入到印度，然后大量的这些法师们呢，因为在当时西元十二世纪，尤其在东印度，主要的王朝是波罗王朝，他是信奉密教的，那是密教是全盛的，就是说在教界虽然有还有可能有大乘啊或者小乘，但是主要主流是密教，在十二世纪东印度。然后回军一入侵呢，这些法师就把很多东西都逃到西藏了，逃到西藏去了，所以西藏直接进口的是在印度佛教来说是比较晚期的，比较晚期的。那印度宗教本身也有所谓密教的，古印度宗教乃至现代，它没有所谓密教的。它印度教本身，它有所谓密教，强调咒语，因为它认为声音是永恒的，在哲学上，它认为声音是永恒。那我透过这个发音，我可以借由这个发音，这个咒，跟所谓他们的上帝沟通。所以咒语是一个媒介，它有功能。为什么？因为在哲学上，在思想上，我认为声音是永恒的。那这在佛教的音明学里面呢，有破斥这样的一个主张呢。那在这个，尤其在印度七世纪的时候呢，印度教开始在印度本土复兴起来了。我所谓复兴，就是自从释迦牟尼佛所谓创立了佛教之后呢，传统的婆罗门教几乎好像被压着，因为佛教重视觉悟，重视理论，你实际去操作你的经验，所以非常理性的，所以很多人包括国王都信奉佛教，阿育王乃至之后的迦尼色迦王都有。所以在七元七世纪呢，随着梵文这个文学的复兴，印度教也重新调整，把他们很深的哲理呢给普及化、通俗化。那这时候呢，逮到机会，他们马上就复兴了。那这个印度教本身呢，复兴起来，那佛教呢，在这种环境底下，它跟印度教有一定的交流。那为了生存怎么样？它有多少容舍？因为大家都要普及嘛。那普及当中呢，你多少在值上会失去，在量上你可能大家在争取嘛，就容舍了印度教。或者印度的密教，那举一个例子，你看看西藏的所谓佛教的仪式，其实很多都是印度的、印度教的。你如果了解印度教，他们的护法神等等呢，其实就是印度教里面很多的鬼神、罗刹这些，我们所谓天龙八部，其实都是鬼神啊。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容舍呢，发展到所谓的双修法呢，其实主要是融摄了印度教一个非常左派的湿婆这个学派西法，这个大家比较陌生。 Shiva， 这个在南洋一带呢，因为我们有印度的朋友啊，那现在在南洋一带所流行的印度教，其实就是我该讲的七世纪婆罗门教，传统婆罗门教复兴，他们称为新婆罗门教，或者称为新都教或者印度教。那那时候他们的神呢，是一个具体的，西瓦代表什么呢？代表破坏，破坏神。那如果是大梵王，他们三神合一了，有一个是大梵天王，他代表什么？创造主嘛，所以是生开始的意思，这是破坏。然后另外还中间还有一个是 Vishnu 比士奴，他代表住，保护神，保护神。所以有创造神，有保护神，有破坏神。如果在哲学上来说呢，其实它是代表一个现象，任何现象都是生住灭的。但是它把它具体普及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啊，这是保护神。那同时呢，西瓦这一学派呢，它是淫欲崇拜的，淫欲崇拜。所以你去印度的话，你到西瓦这个庙里面，你中间可能看不到佛像，看到男生的生殖器，那女生不会怀孕就去摸一摸，那就会怀孕了。这是很传统、很本土的。那所谓西藏的这个所谓双修法，就是跟这个有融色的。当然，他融色之后呢，他在解释上，他必须要用佛教这一套来解释嘛，不然的话，一定会被佛教徒排斥掉嘛。他一定要把它佛教化嘛。才不会被佛教徒吃掉嘛。那佛教化，他基本上他就认为说，这个双修呢，女生代表慈悲，男生代表智慧，因为成佛一定要慈悲跟智慧嘛。那在中阁八大师之前，他们是实际去男女合合的。那当然，这个我们要了解，西藏人可能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他对于男女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是。乃至一妻可以多夫啊，因为他是母系社会的，因为少数民族嘛，男生不是很重要，因为男生不会生小孩啊，女生才重要啊，女生是稀有动物啊，才重要啊，负责生小孩的少数民族。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可能他们对这种男女的观念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们能够接受所谓的左派这种思想。那到了中阁八大师呢，他就禁止了。中阁的八大师觉得这个。应该只是落入观想，落入观想不能实际的落入观想，所以他会有多少有一些改革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融摄了印度左派是淫欲的这个所谓湿婆的这个派系呢，然后把它给佛教化，那其实就是为了什么呢？深入到印度民间嘛，印度民间。所以印度人，你去问现在的印度人，你说释迦牟尼佛啊，佛教，他觉得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因为印度佛教已经被融入，因为你在融摄当中，你已经慢慢被他们融摄进去了，所以印度佛教在印度这个大文化底下呢，它只不过是印度神啊，我们教主。只不过是印度神的其中一世的化身呢、就是比士奴这个神的应该是第七世的化身，释迦牟尼佛。我们觉得我们教主很伟大，但是你问现在的印度人，他说释迦牟尼佛我知道啊，但是他是我们比士奴这个神的第七世的化身，已经被融摄进去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历史。那个历史，那西藏佛教由于它传入西藏的时候，它是在印度呢是比较晚期的佛教，所以晚期的佛教它融摄印度的东西就比较多，像火供啊，火供印度人不是印度人，西藏佛教很喜欢做火供，因为火供有钱啊，拜供啊，这招财啊，那火供本身是印度教的东西来的，因为火，印度人啊，传统婆罗门很重视这个火。Agni， 他们讲 Agni 火，因为火能够承办所有的东西。你看我们煮东西有没有？一定要有火啊，才能够成熟啊。所以我任何的祈求，一定要透我跟上帝祈求，一定要透过火，才能够有所成就，才能够满愿。所以婆罗门教士呢， 他们在举行任何仪式的时候，他们不能离开火的，都要火。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融摄他们的火供之后，我们把它佛教化，用佛教的理论把它加进去。那问题是一般人没有办法辨，没有办法分辨这些内容的，他以为和佛教跟印度教都一样的，或者在我们的环境，我觉得道教跟佛教一样的，有没有？在民间道教的那种认知，以为释迦牟尼佛对他比马祖还要高，他也是神的。我在 hierarchy 就层次上，他比马祖高，那是他下来就是马祖，那马祖下来可能是三太子了，这些啊，他有层次之分的，是不是融摄的？所以在印度也是如此的，啊。所以这个双修法到了中国八大师，他觉得他主张只能透过观想，啊，那我是觉得西藏佛教呢，西藏佛教跟密教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区隔。西藏佛教可以说西藏人值得所谓自豪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佛教在西藏的成就。佛教在西藏的成就，所谓成就就是说，他们很多大学问者对于一些经论，像俱舍论他们研究七年，还有现光庄严论，他们都非常有学问的，而且也有禅修的一个经验，啊，就是说你在理论上你修学几年，你必须要闭关三年三个月，他们有一定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环境很单纯，他们跟 外面的人接触是很少，所以他们一出生呢，其实就什么准备死了，准备为了面对死亡做准备了，所以他们很虔诚的，因为闲着也闲着嘛，没有事做嘛，所以到处都是念珠啦，到处都是转法轮，有没有？我们的北冥后面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他的环境，所以几千年来可以说他最大的成就不是在物质上，而是在佛学上。所以这是西藏佛教值得我们学的这一部分。但是现在你看看很多所谓西藏佛教、西藏的密教来到不管是欧美还是台湾，其实我们要的是什么？哦，加持啊，他们是活佛，有没有？就是诉诸权威了，诉诸权威，他是活佛，反正你想他是活佛，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啊，你把它合理化，那他是不是我们不管？但是物以类聚嘛，就是我们有所求嘛，因为像我们这样研读佛法太慢了，太慢了，哦，他们摸一摸头，摸一摸。啊，咒语那就有很多感应。其实佛教不是讲吗？有所求，小心会被骗的。啊，只要有所求，就很危险。我们中国人不是讲吗？什么人道无求品，什么品质高，无所求才是真的，无欲则安嘛。所以有所求要小心。但是一般人，尤其是做生意人，啊，当然。他希望这一方面最快的，所以就找啊，那找这些，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其实在台湾很多很多所谓西藏法师都为人家灌顶啊，然后消灾，我觉得真的太对不起以前西藏佛教界那些大德们，那些大德们很有学问的，很有学问的。啊，现在六七十岁了啦，已经在欧美，那快凋零了，快死掉了。那年轻一辈呢，因为了生活嘛，因为逃难出来，那可能没有时间。所谓经过那样的七年啊，十多年啊，要成为一个格喜，格喜就是博士啊，好像十三年，十三年。现在哪有时间呢、啊？对不对？哦，那在以前西藏，时间多的是啊。啊，所以不一样了，所以变成说，我觉得大家要认清楚，西藏佛教值得学的是那些大德们，他们对于经论的一个非常透彻的研究，这是值得我们学。那当然，在一般来说，当然有消灾啊这些，那当然这个要大家去抉择，好不好？那我并没有讲那个现在的，所以 Rinpoche 到底是真是假，这个不是我能够判定的。那所谓 Rinpoche 就是非常珍贵的意思，那非常珍贵通常是称什么？这些大喇嘛，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格喜啊，非常有学问的这些人啊。你问他，你看中国八大师，他没有电脑的， 他这些所谓经论都是背起来的，因为他们从小嘛。像我去缅甸，你去缅甸有一座山，那个在曼德里，他有一座山，我忘了什么山。哇，这个山头里面就像狮头山，很多寺院，然后你都看得到。你进去有一个就是好像那么大的一个空间，很多小沙弥都在那边，哦，都背巴利文了。他们从小就开始背经文了。西藏佛教也是如此。你看小孩子在寺庙，除了做家事、帮忙挑水之外，其他都是背经文的。所以像中国八大师，他从小就是背经文的，一直背，所以背到他很熟了。这个是电脑，所以当他要说法的时候，他马上就出来了。很快的，所以这些都是 Rinpoche， 这是宝、哦、所以不是看到他穿的跟我们不一样，红红的那个，那就是活佛啊，这个要自己去抉择啊。所以我就跟你讲，他的转世，他是发挥到淋漓尽致，他的理论基础是跟初级大乘经里面找得到，但是这个有可能，但是难度有多高？那他跟他的政治形态，这个必须我们要去考量的。那双修法是因为跟外道有一些互动，把它佛教化。那自从到了中国八大师，他觉得他主张只能透过观想。好，这个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因为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懂一点点啊。因为在我们南洋的话，我们接触的面是比较广的。我师父也是修过密，我自己本身也一点点啊。那你进去你可以看得到，我们中间的佛像是玉佛。缅甸的旁边就是什么地藏王菩萨，这边呢就是密教的文殊利菩萨，我们是综合的，我们的寺庙进去你是看是综合的。因为南洋有这个环境，因为大家密教啦、南传啦什么，我们都有交流，都有互动，所以我们彼此不陌生的。然后在修法上，在教导上，我们的修法也是综合的，也综合式的啊。所以这是提供大家做参考。好，那我们接着就回归到我们这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上个礼拜所要谈的就是，首先呢，重点是菩提心了。这边是谈到菩提心怎么去修了，它有地的。那这个菩提心呢是非常狭义的，它指的觉悟的心是大觉悟心，就是佛陀觉悟的，就是成佛了。这边指的菩提心就是成佛了。不是阿罗汉的觉悟。那这个菩提心的根本在于大悲心，那悲字呢在于拔苦，也就是说我刚才讲了，在黑板，在大乘经里面呢，尤其般若经里面，他对涅槃的看法跟生死，其实他认为生死即涅槃，所以我不需要急着所谓为了个人那求解脱，不是的，我更应该什么呢，积极去利益众生，因为我能够超越我在生死当中所面对的一切痛苦，我能够超越，我能够转化，所以我不需要所谓像初期圣典所说的入涅槃就跟这世间拜拜了，他没有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要生生世世轮回呢，乃至成佛呢，主要的动力是在拔苦，拔众生的苦。那所谓苦呢，就下面我们在65页有介绍，在人间有哪些痛苦，那往生天上三恶道有哪些痛苦。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要修大乘，修菩萨道，我们先要了解世间的痛苦。那世间的痛苦等一下我会稍微跟大家介绍怎么去观想啊，稍微做观想。那下面在66页就谈到我们要修这个菩提心，有一些前提，就是我们要平等心，第二呢，我们要喜悦心，我们看待所有的众生都要平等，这不容易啊。那也要欢喜，要微笑啊，因为你要知道，如果我们这个脸绷得紧不微笑，人家看了就跑掉了，那一个菩萨众生见到你都跑掉，你真够失败啊，是不是？你这个菩萨真够失败的。所以我们在大乘经里面说什么，先与欲勾牵嘛，后令入佛智。欲勾牵就你必须要能够先透过种种方便摄化众生，让众生觉得你可以 谈话嘛，你可以亲近，那慢慢才跟他解释佛法。如果众生看到你都怕了，都跑掉了，那怎么修菩萨道？所以他要喜悦心，这是前提了。那下面就是说，真正操作的时候有七个阶段，有七个阶段。然后所谓知母，其实知母念恩、念报恩，主要就是透过对母亲这种感恩呢，激起我母亲对我很好，我要报恩。那所有的众生在无始当中、轮回当中，也可能是我的妈妈，所以我不只要报我这一生的妈妈，当然所有的众生我也应该要回报。他重点是借由对母亲这种感恩，然后把它扩大到所有的众生。我讲啦，不一定是妈妈，如果你对爸爸非常的感恩也可以，如果爸爸妈妈都没有，你对你的婆婆非常感恩也可以，你的阿姨都可以啊。那好了，那我这边先跟大家介绍，就是说在我们实际操作这所谓慈悲观之前呢，第一要知道苦，要知道苦。好，那我这边跟大家介绍，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些基础，就是我们必须要对无常、世间的无常有一些认识。那我这边跟大家介绍怎么去想啊，怎么去想。那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要实际操作的修行的一个人，好，一个佛弟子，我们要在一天当中有固定的功课，抽出一些时间，不需要很长，但是每天都是固定的。那当然我们刚开始就是我们是礼拜佛啊，那再来就是要忏悔，这个忏悔就忏悔身口意嘛，这一生所做的或者今天所做的身口意，我今天有没有讲错话，有没有不好的表现，那我要反省改过。那之后呢就是要静坐了。那这个静坐我在这边我不多谈了，因为静坐的操作那个要谈的话要另外开课了。那我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让心能够平静下来啊，平静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去稍微做一些思维了。那这个思维呢，刚开始呢就从天灾人祸去开始，就是我们坐下来让心平静之后呢，就拜佛忏悔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去想我们这世间，我们所处的这世间的一些现象。那第一个就是天灾啊，这个天灾我们在台湾几年前就我们遭遇了九二一大地震嘛，啊，这我们就要去想啊，这个我们可以从电视，可以从报章，我们所看到或者你亲身经历的，在九二一发生的隔天，我本身就到我们佛学院好几个法师就开车到，应该是中寮吧。对不对？那个中部那边应该是中寮，是不是中寮？中寮，哇！你看到好像是被飞机火炮炸到一样啊！全部它那发生了战争，你知道吗？屋子全倒，那个哇！然后那个尸体哦，摆到那个冰箱不够啊，尸体排成一列的。我们在那边念啊，哇！这边一排，那边一排。那我为挪嘛，我就站在前面。那他们念到一半了嘛，我们是不管的，反正站在那边念自己整排的。那有些也没有盖着。那我看到一个妈妈啊，旁边就是一个小孩子都死掉了，那死的时候会僵硬的。那你看到他们僵硬尸体，就感觉他是在极度恐慌当中往生的。那好了，念，那些人有冰箱了，他就来抬嘛。哇，来搬运的时候我刚好在前面，哇，你闻到那个尸臭味，真的是呛鼻啊。因为你念诵的时候你要呼吸嘛，你呼到哇真的很呛，这个一般人可能没有这些机会了。现实都是去化妆啊，总是要呈现出最美好的一面。其实这样在当时我们就看到这一些，所以在一个人生命当中这种机会不多。那有这个机会，或者我们透过电视媒体，我们要取这个相，就想这天灾啊，这地震是其中一个。那再来就像台风一来啊，土石流啊，种种有没有山崩啊，然后台风所造成的水灾啊，不止人的生命啊，包括这个所谓财产房子，有时候一席间亲属就隔离了，这个有时候我们连做梦，我们连 想一想，想的机会都没有办法。所以往往是我们如果是碰到我们看电视，有一些亲属突然间，像上一回不是那个直升机嘛，那个直升机失事有没有？你想想他的亲属，一瞬间天人永隔了。他所认识的这个人呢、啊，我跟大家讲，永远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了。他连反应过来都没办法，然后就忙着呢，忙着处理后事。所以往往是后事处理完之后，他才真正进入所谓的哀伤期呀、啊，知道吗？所以往往我们要协助别人，不是说啊处理这个后事，处理后事之后，家人的辅导那才是重要的，他才慢慢想说，哦，这个人平时在家里所看到他所用的一切一切，这个人不在了，从一个好像在做梦，慢慢他要接受现实了，所以这是非常残酷的。那这个可能也发生在，也可能也曾经，我相信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人，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去取向了，这就是属于天灾的部分。那再就是人祸，那人祸莫过于像战争，都有可能的，啊，都有可能的。所以两岸，你不要以为在吵吵闹闹，怕擦枪走火，啊，擦枪走火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那都有可能。那我们看全世界这50年当中，经过第二世界大战之后，好像和平了，人就很奇怪，啊，在和平当中一段时间又要搞三搞四了。而且现在的武器杀伤力是特别的大，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随时都可能发生。那再来像车祸啊，有些人因为醉驾车，那防不胜防的。你是不开车，你走在路上也可能被一个天上掉下来的花瓶砸到，就死掉了，都有可能的。所以这是我们防不胜防的。所以从这个天灾人祸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世间呢，没有100%最可靠的，可能随时都结束了，知道吗？那再来就是对于人事物的一个思维了。那首先从事物，我们所拥有的，包括我们汽车啊、房子啊、你的包包啊、鞋子啊等等，它当然是有从刚买的时候是新的，然后慢慢经过一段时间破坏，就是坏掉了，那就把它扔掉了。那汽车也是一样，会老旧啊，就把它淘汰掉了。所以物质东西本身也是如此，所以在不断的替换。那同样的事情啊，事件啊，我可能今天完成了一件事情，很高兴。所以任何事情呢都会有生有灭的。那我曾经受的苦痛也是一个事件嘛，它也曾经有这么一回事，然后现在呢都变成过去了。所以想到过去种种事情，现在呢其实已成为过去了。那对于未来来说呢，未来种种事情也会发生，包括值得快乐的，包括值得痛苦的，其实都要很坦然去接受，因为它即将成为过去嘛。所以这是无常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必须要去很认真去面对。那最后呢就观想人了。那人呢刚开始你就要观想你最喜爱的人啊，那喜爱的人呢可能是已经往生了或者还在，那你就要想这个人呢其实也曾经年轻过啊，曾经年轻过，然后慢慢长大，成家立业，然后乃至就老病死啊。从最亲的人去想，然后再来呢就一般的朋友啊，朋友乃至一般的路人，像我今天见到大家，其实我可能我离开这边，其实你们对我来说其实印象就不深了，也可以说是陌生人啊。但是哎，你可能今天了解了，那回去你就取向就是陌生的一般人，那最后乃至到你最讨厌的人，也曾经年轻过，然后到中年老年乃至未来可能老病死。好了，观想外在之后，你还是要回归到观想你自己。你要想你自己也曾经年轻过嘛，虽然现在白头发很多， 我曾经年轻过啊，从小那想起你小的时候的环境，你所接触的那些小朋友，玩大家玩得很开心啊。那一阵子就长大了，进入国中，那国中的种种情形值得一想的。那高中不管是快乐的还是痛，还让你起烦恼的，乃至现在长大了，有些有家庭了，小孩，乃至到现在，乃至未来，小孩子长大呢之后，你自己本身也会老、病、闹死，所以这个东西是很亲切的。任何人啊，包括佛陀啊，都不能够代替我们的。所以有时候透过这样的现象界，我们去观想呢，我们了解说，我们生存在这世间是非常非常的脆弱的。身为人，只要是有情，都是非常脆弱的。但是呢，从这个无常的现象当中呢，它也有光明的一面。也就是说，种种的包括痛苦的那些事件呢，它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逆来顺受，因为它即将成为过去。哦，那我们活着的一天呢，我们就要好好的利用。所以有些人说，我一天当两天来用。如果是现在医生跟我们宣布说你已经癌症末期了，剩两个月，哇，这两个月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很震撼的。你还会去工作吗？可能我不要赚钱了，赚钱来干什么？我还剩两个月怎么办？你，所以这个就是突然间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会去评估说，我在有生之年，我该做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会重新调整。那我们透过这个无常的一个思维呢，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不得不生活的。但是呢，你要用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生活？你不是说很消极，就是否定这世间，你逃不掉的，我们逃不掉的，还是会轮回。我们用什么心态来面对？这是佛法要提供我们的，所以它是从积极面，好好利用这人生去学佛。那从中呢，其实对于得跟失啊，其实我们就不会太计较了。所以这是一个基础，这必须要思维的。那思维好了，就让自己平静，然后静坐，那整个身心呢就会平静。那对于外在的人事物种种的现象，其实你看得非常淡，你不会去计较的。那这是基础，一定要有这个基础，我们接着来谈这所谓菩萨的操作，你才不会染污啊，知道吗？不然的话，我们很难，比方说对于讨厌的人，我们还会升起说我要帮助他，我要什么，这个心起不来。因为我们觉得他就是让我讨厌嘛，他就是这样嘛，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啊。你要我也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如果是有那种我刚才讲的那种无常的思维，其实我们就有力量来升起这个所谓的做进一步的慈悲观。那这个菩萨呢，这个才有力量啊，才不会染污。所以我说这个所谓这个菩萨观呢，或慈悲观呢，他一定要记住，他不能没有前面这些啊。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很容易染污。对于喜欢的人可能帮忙多一点，那对于讨厌的人呢，是很难升起那个悲悯心去拔苦。好了，我们先洗一下好不好啊，先休息10分钟。